前美国安顾问提计划美军 B-21 或威胁中共，以尼大规模备战。专家评论中东战情走势，长沙一个钟头雨量等同54个西湖火车站地铁全被浸。韩国锂电池厂起火，19中国籍工人罹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4次三高代谢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有问题。但是经过了2个多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觉得身体变得轻，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应该这样会改善很多。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了。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亦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还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关系不断加深之际，最近前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提出了一项计划来分化这个邪恶族心。美军认为 B-21 作为下一代轰炸机，其隐形设计和具备电子干扰能力，是突破对手雷达和防空系统的关键，能够威胁中共。23号奥布莱恩对 CBS 表示，美国如果没有展现出领导力，这个新的邪恶族心将越来越强壮。美国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川普总统确保了韩国、日本和我们的欧洲盟友支付他们应当付出的份额，帮助美国分担。当被问及川普如果再度执政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奥布莱恩表示，第一件事就是提高美国的能源产量，并对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并削减俄罗斯的石油销售。拜登取消了美国的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却允许普京开通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输油管道，这可能鼓励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外，鉴于伊朗在中东制造这么多麻烦，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奥布莱恩提到，美国应重建军队和海军，令美国的造船厂重新生产船只，并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军部署到前线，转移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些领土，这样能够进一步瓦解邪恶族心。美国必须在亚洲采取强硬姿态，以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让更多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关岛、夏威夷、菲律宾和澳洲，向中共发出强大的威胁信息。关键是压制战争，实力是阻止中共入侵。另外，俄乌战初期，美国给予乌克兰的援助总是太少太慢，如果川普上任，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迫使普京回到谈判台上，最终达成和平条约。同样23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说，现在又有一个人插了入来，这可能会增加中俄之间的摩擦。分析人士指，俄朝19号签署的协议可能削弱中共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加剧都可能破坏中共的全球经济和战略野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赵通告诉路透社，这可能会破坏北京对北韩近乎垄断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22号首度驶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将参加月底的美韩日首次多域联合军演。24号，北韩国防省副相金刚日 对韩中社话，这个是美韩的挑衅行为，北韩将不排除所有新的压倒性压制力示威可能性，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辞给予谴责。对此，资深记者石头认为，金正恩都告诉蓬佩奥，反美是维持今时政权的法宝，乜嘢时候都要有反美的姿态。北韩知道美军不会随便对其进行攻击，不会随便要颠覆其政权，所以讲出的话可以狠一些，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就不一定那么认真了，但亦要做给国内的人看，方便洗脑。虽然普京刚刚访问完北韩，但亦没有显示出北韩的腰硬了，反而可能金正恩要借助俄罗斯的资源，包括技术，要发展军事和安抚民生，哪有时间和美国玩真的呢？嘴上一定要强硬，具体操作就两回事了。另外，美国战略司令部三月曾表示，美军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100多架 B-21 轰炸机，以具备突破中共多层防御的能力。 B-21 可以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结，在24小时之内在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者是进行核打击。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美军可运用 B-21 打破美中在台海武力的平衡，有效抵消中共在台海的区域反介入能力。 B-21 最大航程9000公里，这个使其可以从关岛起飞进入大陆华东地区进行作战任务之后再返回关岛。此外，军民网站战区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主导研发的鬼蝠钢无人水下载具的身影如同星际大战中的宇宙飞船，停泊在加州休尼米海军基地。这个是美军为反制中共等对手进行深远战略布局。鬼蝠钢能执行情报、监视、侦察、海底地图绘制、扫雷和布雷等多种任务，其高度自主性和强大功能使其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广阔海域中，特别是在可能和中共发生高强度冲突的情况下发挥关键作用。鬼蝠钢将在未来的太平洋作战中扮演关键角色。有专家推测，鬼蝠钢可能被改装成水下打击平台，携带鱼雷或反舰飞弹，正逐渐成为改变海战规则的战略利器。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一触即发，目前为止，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宣布，在加沙南部拉法地区的激烈战争走入尾声，在保留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以色列将会聚焦在北部和黎巴嫩接壤地区筹备更大规模军事对抗。对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警告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会引起一场中东区域战争。他指出，伊朗将会加入援助真主党的阵营，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目前为止，以色列仍在对真主党进行严谨备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激烈战斗即将结束，但以军将继续在加沙流传，直到哈马斯不再控制当地。内塔尼亚胡说，将继续对哈马斯进行打击，以确保以色列人民的安全。这样的发言被认为是向黎巴嫩派遣兵力的信号。真主党方面说，如果开战将向以色列投掷50万枚导弹。有消息指出，伊朗开始协助真主党秘密筹备物资。 X 平台媒体用户发布消息指出，在黎巴嫩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几名举报人声称有大的板条箱从伊朗运来，而真主党的二号人物菲尔克萨法经常出现在机场，这些可能是作为战争援助物资。对此，黎巴嫩政府强烈否认这个讲法，并宣称可以邀请媒体参观设施。在战争局面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近日相继成为呼吁其公民离开黎巴嫩的欧洲国家，反映出欧洲开始对以黎爆发全面冲突的前景感到担忧。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目前不会引发中东的大规模战争。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 其实已经有好长时间，所有人都知道真主党的背后是伊朗，所以很多人担心一旦以色列和真主党全面开战的话，会触发伊朗的参战，这个时候美国就需要表态他的立场。但是目前来全面开展还有一段时间，加沙的以哈战争还未结束，所以不会那么快有什么升级行动。而且真主党一直在说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行动，他们就停止袭击以色列。如果真的将哈马斯赶出加沙的话，很可能以色列和真主党不一定能打起来，就算有也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不会导致伊朗的参战。美军目前的表态只是形式而已，没什么实质的意义。中国南方持续暴雨洪灾，在24号长沙市一个钟头的降雨量足够注满54个西湖，大量的商业区、火车站、地下商场、停车场被浸，水深到成人的颈部。目前官方报道至少12人遇难，一人失踪。此外还有安徽宣城亦发生严重洪涝。据报道24号上午9点到10点，湖南长沙市遭遇强降雨，雨量达到 65.1 毫米，打破了6月份单小时降水纪录。按照长沙市总面积来计算，单小时总降雨量达到 7.68 亿立方米，大约有54个西湖的水量。根据长沙官方消息，当日上午10点30分起，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澎湃新闻24号报道，长沙商业区的不少房屋被浸到半层楼高，大量汽车已被浸到车顶。当地商业街区一家餐馆的工作人员说，9点几开始涨水，11点整个餐厅一楼被浸，只好选择撤离自救。一名女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从到颈部深的水走出来的。在铁路方面，长沙南站前往上海、广州等方向的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慢点。影片显示长沙市火车站已被浸，当地的多个地下商场、停车场都灌入了洪水。澎湃新闻报道说，长沙火车站前好像一片汪洋，相应的地铁运行亦受到了影响。长沙市地铁发出公告，受暴雨影响，长沙地铁23号线全部停止运营，一直到傍晚5点之后才通知部分路段恢复正常运营。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长沙市从24号至26号有持续性暴雨，大暴雨天气累计雨量局部地区可高达300至400毫米。网传的影片显示，有民众脚踩着塑料凳或者滑浆板上班，在长沙还有人开船上班的。据央视24号报道，直至到目前，湖南沅陵县五强溪镇21号的山洪已经导致4人遇难，一人失踪。23号凌晨，湖南新房县鱼市镇斗溪村发生了山体滑坡，导致两湖8人全部遇难。此外，安徽省亦遭遇了连续多日的暴雨侵袭，当地亦出现了洪灾。宣城桃花潭和李白雕像亦被浸。在23号下午，安徽省黄山市涉县的一位67岁的村民对大纪元表示，自己从记事起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今年涉县的大雨一场比一场大，今日又一次大洪水比上一次更大，他知道的已经死了5-6个人了。24号消息，韩国一家锂电池工厂意外起火，导致22名工人遇难，其中19人来自中国，2人来自韩国，1人来自柬埔寨，另有1人身份不明仍然失踪。据悉，火灾发生在上午10点31分。Aricel 电池制造商位于华城市西新面工厂的3号楼2层厂房出现事故，电池爆炸引发火灾，导致厂房内检查包装电池的工人困在火海中丧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很多中国人前往韩国寻找工作，一些人进入工厂进行劳工活动，这次事故造成大量中国人丧生，引发外界关注。目前为止，一名工厂内工人仍然失联，救援人员介入搜寻。此外， 八名伤者中仲有两人严重烧伤，情况危急。在重大火灾发生事故之际，韩国消防部门致力于调查现场的灭火装置是否生效，或者是否具备完备消防设施。火灾发生时，102个职工在工厂内上班。这起事故构成韩国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火灾。惨剧发生之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当日前往现场视察，聆听有关人员汇报情况。韩国媒体报道引述消防部门声明指出，当时起火点存放了大约 3.5 万粒电池，电池连环爆炸导致火灾快速蔓延。韩国大田大学防火与防灾教授金在浩表示，火势蔓延得很快，工人无法逃生。他说，镍等电池材料容易燃烧，和其他材料引起的火灾相比，这种火灾更来不及反应。在当日，消防局原本担心锂电池遇水可能发生火灾蔓延事故，采用其他方式灭火，后来确认得知锂含量并不造成威胁，回复原始的消防用水灭火。下午三点之后扑灭火势，大量死者在楼梯右侧发现，一些人士遇害的原因可能是吸入了火场毒气。目前遇难者已经经由外交部领馆联系死者家属，为其亲人提供协助。由于发生严重事故，电池制造商多数股权的持有者在韩国科斯达克的股价收盘下跌了 22.5%。 对此，中国民众评论说，可怜的中国人，到现在我才知道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那里打工，惨烈。亦有网友质疑说，是无证人士进入了韩国工厂做黑工，目前为止公司并未对更多情况做出解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